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新闻嘅主要内容：面临落台威胁，以色列总理遭遇执政生涯最大危机。英国情报界认为，冠状病毒可能嚟自中国实验室。国际声援白俄被捕记者，美国宣布将实施制裁。阵亡将士纪念讲话，拜登透露与习近平有两个钟嘅长谈。八世遭遇91年嚟最严重干旱，咖啡豆价格飙上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以色列国会掌握关键六席的右派政党联盟阿米纳党领导人贝内特星期日做出决定，将加入寻求推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各种反对者的行列。此举很可能结束内塔尼亚胡的12年执政。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贝内特与阿米纳党成员见面后讲：我有意尽最大努力和我的朋友拉皮德一起促成全国团结政府。因此，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让国家免于混乱，令以色列重回正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米纳党成员星期日较早时候赞同这一决定。如果贝内特坚持到底，内塔尼亚胡的这位前助手将在结束内塔尼亚胡创纪录的任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色列媒体说，贝内特和反对派领导人拉皮德就一项权力分享协议达成一致，他们将会在未来四年轮流担任总理一职。在过去两年中，以色列已经连续四次举行选举，每一次选举都被睇作是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全民公决，但是每次选举都以僵局告终。在内塔尼亚胡两年内四度试图阻国失利后，以色列总统里弗林5月5号指定中间派未来党领导人皮拉德筹组政府。内塔尼亚胡亦因其腐败案而成为以色列政坛两极分化的人物。内塔尼亚胡渴望在他受审期间继续掌权，他利用自己的总理职位作为一个舞台聚集支持，并猛烈抨击警察、检察官和媒体。内塔尼亚胡在星期日的一份声明中呼吁贝内特避免介入他的对手行列。内塔尼亚胡指责贝内特欺骗选民，一切都是为了不惜任何代价成为总理，并放弃他的民族主义原则。为了组建政府，以色列政党领导人必须获得议会至少61个席位的支持，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单独控制议会多数，所以一些政党必须合作组建执政联盟。在内塔尼亚胡组建政府失败后，拉皮德得到了四个星期时间来组建一个执政联盟。拉皮德必须在这个星期三之内完成这项任务。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周日报道，英国情报机关如今认为，全球冠状病毒疫情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外泄理论是可能的。报道指出，自从16个月前中共当局首度证实武汉出现一种新的人传人致命病毒以来，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似乎一直不考虑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和疫情爆发有关。不过，随着有科学家现身指称，他们主张对实验室外泄理论进行调查时，却遭到中共的施压封口，相关争议亦如滚雪球般越演越烈。近日有证据显示，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工作人员2019年11月就曾经出现了类似感染冠状病毒的病征，这个导致很多原本怀疑病毒由实验室外泄的人开始认真地考虑这种可能性。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说，西方情报界消息人士强调，中共的隐蔽作风令调查困难重重。熟悉英国参与调查部分的一名西方情报界人士说，可能有些零星证据引导我们往一个方向，又有证据引导我们往另一个方向。无论哪个方向，中国人都会说谎。报道指出，英国情报界正与美国方面分头并进调查。5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落令情报单位调查包括外泄理论等冠状病毒可能的来源， 并在90日内向他报告。英国每日邮报星期六报道说，白宫一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落令美国能源部旗下的17个国家实验室在未来90日内协助美国情报机构调查冠状病毒是否是由中国的实验室外泄。另外，作为五眼联盟成员，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也加盟了这次调查。白宫官员表示，拜登政府拣选这些顶级实验室协助调查，因为这些实验室都有先进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查阅大量的以前未检验过的数据。美国政府没有透露都提交哪些数据送去分析，但是消息人士估计可能将分析以前情报机构搜集到的关于病毒源头的类似于截获的信息或生物证据等情报。据中央社报道，5月29号在波兰首都华沙，数百名抗议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声援被白俄罗斯当局阴谋抓捕的意见记者普罗塔谢维奇。普罗塔谢维奇的父母参加了当日在华沙举行的抗议活动，母亲纳塔利亚呼吁所有欧盟国家和美国协助给个仔和他的女友萨佩加以及其他坐监的政治犯都能获释。报道讲，5月23号，爱尔兰的瑞安航空公司一架由雅典飞往立陶宛的民航班机在经过白俄罗斯上空时，白俄罗斯当局方称飞机上有炸弹，派出战斗机将航班逼降在明斯克机场。随后，白俄罗斯警方在飞机上逮捕了意见人士普罗塔谢维奇和他的同行女友，此事当即引起国际轩然大波。在捉捕普罗塔谢维奇之后，白俄罗斯当局玩起仿效中共的电视认罪把戏，播出一条29秒的认罪片，同时被捕的普罗塔谢维奇女友亦被电视认罪。人们不但发现普罗塔谢维奇头上似乎有伤，而且这种电视认罪更激起欧美国家的愤怒。欧盟指控飞机降落明斯克机场是白俄罗斯政府所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逮捕普罗塔谢维奇。欧美多国和欧盟、北约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普罗塔谢维奇，同时呼吁西方集体制裁白俄罗斯政府，停止在白俄罗斯空域所有航班飞行。目前，欧盟已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包括禁止白俄罗斯航空公司使用欧盟27个成员国的机场，禁止白俄罗斯航空公司飞越欧盟成员国领空，以及冻结对白俄罗斯30亿欧元经济援助，制裁白俄罗斯政府若干人员。美国拜登政府上星期五宣布，从6月3号起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这个欧洲内陆国家旅行。啱啱过了的周末为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这个亦是拜登作为三军统帅所迎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他在家乡特拉华州的讲话中表示，我们的军人社区是这个国家坚实的背脊，在我作为总司令的第一个纪念日，我想重申我长期以来的信念，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能有很多义务，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神圣的义务，那个就是为我们派往危险地区的人配备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无论他们是否返回家园，都要照顾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此外，他在讲话中亦向中俄首脑发出警告，表明美国会一直为全球人权发声。拜登说，我最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两个钟的长谈，亦向他明确表示，我们只会为全世界的人权发声，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本质。几个星期后，我将会在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明确表示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被他滥用那些权利。拜登说，我们必须牢记为实现我们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我哋必须记住，我哋欠嗰啲为此付出代价嘅人及其家庭。当日上昼，佢亦喺特拉华州嘅阵亡将士纪念仪式上，向阵亡将士家属表示慰问。佢表示：你哋嘅儿子同女儿，佢哋活喺你哋嘅心中，亦活喺佢哋孩子嘅心中。而我哋必须喺冇佢哋嘅情况之下继续前进。但我知道咁样对你哋嚟讲系几咁困难。拜登亦呼吁全国缅怀同纪念阵亡将士，向做出最终牺牲嘅男女战士致敬。佢表示佢嘅袋入面有一张卡片，上面有喺伊拉克同阿富汗失去生命嘅士兵人数，并指出总数为7036人。路透社报道，巴西政府表示，由于巴西中部同南部巴拉那河流域长期遭受干旱影响，预计五个州今年夏季的降雨量将相当稀少，将冲击当地的水力发电同农业，同时亦提高了亚马逊雨林同临近湿地发生火灾的风险。当局已敦促水务监管机构宣布进入水资源短缺状态。巴西农业部气象监测局表示，已发布首个紧急干旱警报，预期五个州在6月至9月的降雨量将会很稀少。矿产和能源部亦预期未来几个月将持续干旱，特别是在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部门表示，鉴于水库水位低于过去水平，它已寻求扩大巴西的能源供应。这场干旱不单止冲击巴西的谷物种植、生畜，亦对该国严重依赖的水力发电造成影响。科学家讲，干燥的天气可能将进一步导致亚马逊雨林和潘塔纳内尔湿地发生严重火灾。巴西的干旱消息很快推升了咖啡豆的期货价格。咖啡期货28号触及4.5年高位。交易商担心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关键土壤湿度亦可能影响2022年的咖啡作物生长。咨询公司作物与市场表示，截至5月25号，巴西的咖啡种植者收成了2021年 17% 的作物，比上年的速度要慢。去年同期，巴西的咖啡农收成了 19% 的作物，但仍低于5年来的平均水平。咖啡分析师吉尔巴拉巴克表示，好多咖啡农决定晾眉推迟田间作业，因为大多数咖啡豆仲未够成熟而无法收获。